为丈夫祷告第二天，他的妻子。做一个祷告的妻子的难处，除了要牺牲时间以外，还要保持一颗纯洁的心。在神面前，你的心灵必须洁净，才能看到好的结果。这就是为什么为丈夫祷告，要先从为妻子祷告开始。尽管你可能有很好的理由，但如果心怀怨恨、不满、怀怨或者不敬虔，那么你会很难看到祷告得蒙应允。但是如果你完完全全对神坦白一切，再开始祷告，那么没有什么可以更快地改变一个人的婚姻了。有时候妻子们的心态不正确，影响了祷告的效果。我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明白这点的。我很希望自己能说，从一结婚起我就开始为丈夫祷告了，但我没有，至少不是像我书里建议的那样。哎呀，我是来祷告着，可是我的祷告都很短。主啊，保护他吧。祷告都是这种直截了当的，救救我们的婚姻吧。但通常我最喜欢的五字祷告词是：主啊，改变他。结婚时我才初信主，刚刚从一个充满捆绑、错误的生活里挣脱出来，正在体会神的拯救和重建的大能。我认为我嫁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人，那不完美的地方也够可爱。但随着日子的推移，可爱变成了凡人，完美变成了试图完美。于是我决定，只要他改变那些惹我烦的地方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好几年后我才意识到，丈夫永远也不会照我的想法改变。又过了好几年我才意识到，我根本不可能改变他。事实上，直到和神交流后，我才开始看到我们间的不同之处，然后事情的发生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神先开始在我身上做工，我先开始改变。在神对我丈夫做工前，我的心要柔软谦卑下来，被神改造。我要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，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想法。渐渐的，我认识到，如果不查验自己的心，就无法全心全意的为丈夫祷告。如果心怀不满、怨恨，不肯原谅他人的话，我便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并期望祷告蒙应允。我再不能只念五字经，因为在灵的深处，我必须向神祈求：改变我吧，神。别说我没有警告你，当你为丈夫祷告时，特别是当你期望看着他改变时，你肯定会看到一些变化。但最先改变的并不是他，而是你。如果你的反应跟我当初的反应一样，你就会说：慢着，我可不是那个需要被改变的人。但是神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他知道我们哪里需要改进，他只要稍加查看就可以告诉我们自身的问题。他要求我们不要从心里犯罪，因为罪将我们与神分开，我们的祷告无法蒙垂听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，诗篇66:18。神要我们的心灵正直，这样我们的祷告才能蒙应允。当你觉得丈夫对你不好、不尊重你、漠不关心、不负责任、不忠、虐待、残酷、弃你不顾，要改变自己就会变得更困难了。但是神是怀怨、 愤怒、仇恨、自私、缺乏爱、报复等如其他罪一样败坏。向神坦白一切，并请他把你从一切不属于他的事物中释放出来，你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最好的礼物，是你的完全，最好的改变。你丈夫的方法可能就是改变你自己。不要着急，我也在这方面挣扎过。实际上，每次丈夫和我有不快时，我和神就有如下对话：主啊，你看他又这个样子了，你看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呢？主啊，难道说我有地方需要改变吗？很多地方，你准备聆听了吗？
我想是吧。
告诉我，你真的是准备好了吗？神啊，为什么是我呢？他才是那个需要改变的人呢。问题不在于谁需要改变，是谁愿意改变。
但是主啊，这不公平啊。
我从没有说生活是公平的，但我是。
可是我
总得从某个人先开始吧。
但是
维护你的婚姻有多重要呢？
很重要，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？
那我就不用说了，从改变你开始吧。
主啊，帮我树立一个正确的心态吧。
那可看你自己。
如果他不为我祷告，我还得为他祷告吗？
正是如此。
但这不……好吧，好吧。我记住了，生活是不公平的，你才是公平的。
一个默许的点头。
我输了，行了，来吧。哎呀，会很痛苦的。
改变，
我不敢相信我真的是这么说了。改变我吧，主。
痛苦，是的。置自己于死地是很痛苦的，特别是当你相信另一方更需要改变时，但这样的痛苦会让你绝路逢生。另一个选择也是同样痛苦，它最终导致的是梦想、关系、婚姻和家庭的死亡。神可以重建死亡的婚姻，但我们需要放下自我，渴望活出神的样式，宽恕、仁慈和爱，这就是说要抛去过去和所有的痛苦，愿意从小处疏小处而迎大局。我并不是说你要丧失你的个性、感情、自我意识，或是变成丈夫的出气筒，神不要求你那样做。实际上，如果你的处境精神上或感情上有危险，赶快换到安全的环境中去。顺服是要从内心自发的，强求不来的。耶稣说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。你要自觉自愿地放下自我，因为这是不可以强加给你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态度必须是：主，不管你希望我做什么，请教导我，我愿意做。这也就愿意放弃救我，而且声明：主啊，请改变我。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时，我们的心里发生奇妙的变化，刚硬融化了，我们也不再感到受伤害，也能原谅了。我们甚至开始爱那被祷告的人，这真是奇迹。这是因为在祷告时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用圣灵的爱充满了我们。当你为丈夫祷告时，神对他的爱开始在你心中滋长。不仅如此，尽管丈夫根本就不知道你在为他祷告，你会发现他的心里也开始爱着你。 这是因为祷告是挚爱的言语，它用我们无法表达的方式来沟通。我曾看到有的妻子对丈夫毫无爱意，但祷告慢慢地引出爱情，有时甚至于在第一次诚心祷告后，他们就有了不同的感觉。向神倾诉关于你丈夫的事情，是一种爱的表示。祷告带来了爱，爱又生出了更多的祷告，这样不断循环。即使最开始时，你的祷告不是完全无私的，但随着祷告的深入，你的动机会越来越无私的。你会发现自己更喜欢祷告的回复，你也会注意到那先前将你们二人分开的事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会毫不困难地达成共识。这个联合是至关重要的。当夫妻间不统一时，每件事都是支离破碎的。耶稣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站立不住。即便你们不是一起祷告，但祷告会把你们带到一起来。仅仅靠着我为他的祷告，我看见丈夫和我之间那剑拔弩张的关系逐渐缓和。同时我也会问他，我该如何为你祷告呢？这个问题也会带给他爱和关心，他通常会停下来很详尽地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不问的话，他可能根本不会提起。我也知道有些根本不信的丈夫很积极地回答妻子的这个问题。这关键在于，作为夫妻，我们不都想各行其事，我们想一直风雨同路，做一辈子的伴侣，永远恩恩爱爱。祷告作为最好的爱的言语，可以让这一切事情发生。不喜欢他，怎么为他祷告？你是否有时对你的丈夫恼怒不已，根本想不到为他祷告？我也有过。如果你对某人生气，或者他伤害过你，为他祷告一定很难，但这恰恰是神希望我们去做的。如果神要求我们都要为敌人祷告，那我们该怎样为本应该是相亲相爱的那个人祷告呢？怎样跨过这个不肯饶恕、互相指责的鸿沟呢？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对神全部坦白。为了打破隔阂、除去芥蒂，我们要完完全全地对神说出一切。我们不用在他面前装扮，他知道真相，他只是要看看我们是否愿意承认、忏悔，或者就是不顺服他的道。如果我们肯，神就可以有一个基础来改造我们。如果你对丈夫不满，告诉神，不要让这伤害像个肿瘤每天扩散。不要说，我走我的阳光道，踏过他的独木桥。我们如果完全不依赖另一方，以后会付出代价的。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无男，男也不是无女。所以你要说，主啊，我心里一点儿都不想为这个人祷告。我坦白我对他的不满、失望、厌恶，不愿意原谅他，我的心对他厚如硬茧。请宽恕我，给我一颗纯洁的心，让我有正确的态度来到您的面前，给我一个全新的、积极的、喜乐的、充满爱和原谅的心去对待他。他做错时，请您向他指出来，并说服他，带他走过悔改和解脱的路，帮助我，使我不要因为不原谅他而在情感上、思想上、肉体上与他对立。
不管我们哪一个需要请求对方的原谅，请帮助我们这样做。如果我还没有察觉到问题，请指出来，帮我了解问题，将那些阻碍我们交流的障碍铲平。如果我们有需要改正的行为，求您让我们改变，尽管我还是想对他生气，来保持我的心理平衡，但我更想要您希望的。我把所有的感情都告诉您，请给我一份新的爱，让您的话抚平我们的伤害。如果你觉得可以，就试试这个方法，看看有什么结果。用我书中提到的30个祷告要点，每天为你丈夫祷告，持续1个月。每天祷告1章，让神祝福你们，用他的爱充满你们，看看你心上的硬茧是否变软了。注意观察，看你们的关系是否比原来缓和一些。如果你难以做出上述的承诺，试着从神的角度去想，从神的眼里去看你的丈夫。他不仅仅是你的丈夫，他也是神的儿子，神深爱的儿子。这样看会给你一个崭新的视角。如果有人请你为他或他的儿子祷告，你肯定会做的，对吗？那么现在就是神在请求你。经上说万事各有定时，这话用在婚姻上是再对不过了。特别是我们嘴里所说的话，说话有时，不说话也有时。妻子若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丈夫就有福了。任何一个过来人，不管结婚时间长短，都知道有些东西还是不说为妙。做妻子的比任何其他人更容易伤害自己的丈夫，丈夫对妻子也是这样。不管事后如何道歉，说出去的话如同倒出去的水，覆水难收，只有原谅才能化解。但原谅不容易，有时候我们说的话只有妨碍神的意志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闭上嘴，开始祷告。我和麦克刚结婚时，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，我是不会说什么的，只是把感觉藏在心里折磨自己。当老大出生后，我的话开始变多了，但我越是声明自己的想法和反对意见，他就越反感，我们吵得越多。我说的不但于事无补，更产生了反作用。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了解成千上万妇女的经验之谈，唠叨没用，指责也不行。有时候仅仅空谈也达不到任何效果。我发现祷告是唯一永远有效的方法。祷告像防火墙，你必须先顶过神这一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态度、想法、动机不纯，就过不了关。神把你性格中一切与神相违背的性情都向你显示出来。我丈夫绝对不会做他不想做的事情。如果要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话，那么他的家里人就要遭殃了。如果我真的想让他去做某件事情的话，我就先祷告，直到感到神的平安后，才会开口要求。有时候神会改变我的心态，或者只给我另一条出路，好叫我什么也不必说。如果我实在要说什么话，也尽量不一下子脱口而出，我会先祈求神的带领。我是用了很长时间才领会这个道理的。有一天在读箴言时读到，宁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。不知怎么的，这段经文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可是主啊，我问道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难道丈夫犯错时，做妻子的不该提醒他吗？神回答道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静默有时。
言语有时，问题是你不知道何时该说，何时不该说，你也不知道如何凭着爱心去行。好吧，神，我说道，请教导我何时该说话，何时静默祷告吧。第一次练习的机会马上就来了，我在家里开了一个新的每周妇女祷告会，收获如此之大，我建议丈夫也效法开一个男性的祷告会，但他根本听不进去。我没时间，他很冷漠地回答。我说的越多，麦克就越恼火。当我收到神的闭上嘴开始祷告的旨意后，我开始付诸于实际行动，不再唠叨，开始祷告。我也请我的祷告伙伴一起和我祷告。这样两年后，某一天，麦克突然宣布他开始组织一个每周的男人祷告会，那聚会自此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中断过。他至今也不知道我曾为此祷告过。在等候的那一段日子里，我蛮有平安，如果当时唠唠叨叨，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。圣经里写道，在皇后以斯帖为一件很重要的事去觐见国王以前，她先去祷告、禁食，寻求神的带领。她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，她没有直冲到皇帝面前哭喊：“你的狐朋狗友要毁了我们了。”相反，她先祷告，当神预备皇帝的心的同时，她用爱去打动他。如果我们求神指引，神总会告诉我们该说什么，何时该说，时机是最重要的。我见过那些以坦率为借口的人，其激烈的话语总是伤人。经上说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换句话说，把所有想法都讲出来是不明智的。诚实并不是说要每个意见都承担，那样会伤害人的。成功的婚姻是少不了诚实，但把每件你认为他做错的事都告诉他，并不是可取之道，相反可能也会不对。神看到的他不一定和你认为的完全相符。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指挥丈夫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而应该把他们交给神，让他们做神为他们计划的事情。要好好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对和错，如果无法清楚地分辨事情，就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，或者祷告，随着神的引导，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。经上说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有时候我们应该倾听而不用发表意见，只需要扶持而不是批判。我不是建议你就要变成一个哑巴，不敢就真理与丈夫争辩，特别是为了他好事。你当然要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意见和感受，但说过之后不要紧追不舍，使之成为压力。如果你真的有逆耳忠言要说的话，让神告诉你如何才能让丈夫最听得进，祈求神给你合宜的言语，让丈夫的心能完全接受。我知道这样做很是艰难，特别是你要表明自己的观点，有些话不得不说时。最好的办法是先向神倾诉，让圣灵指导。如果你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，说什么都只有加深痛苦，就更要这样做了。我真希望自己早一点学会在说话前先祷告，通常我的话让丈夫本能的自慰，这样的谈话只有让大家事后后悔。尽管我总是以他的利益为重，他把我的建议理解为压力，迫使他去做某件事情，这话要从神那里来才管用。如果我们靠神的力量而非血气生活时， 那我们就不必靠着话语去获取全能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我们说出的话是不能改变什么的，但有了神的大能辅佐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你先祷告再开口，看到这样言语产生的果效，你肯定会很惊讶的。当你闭上嘴让神掌控一切以后，你会更惊讶于其结果的。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主，你就知道跟他反复讲神的道理是否有用。特别是最初几次你跟他讲，但他毫无反应。我并不是说你就再也不要开口，但如果你每次遇到的反应是漠不关心或者厌烦，那你就要换一个方式了，静默，开始祷告。经上说，妻子不用说什么就可以赢得丈夫的心，意味着他看到妻子身体力行，比说什么都有效果。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神说，他讲到不按事情表面去讲。你也可以这样，你要说，我不是要假装，但即使有些事不是我丈夫所拥有的，我还是要为他祷告，好像他们已经在他里面了。即使他没有信心，我也要为他祷告，就仿佛他是个大有信心的人。当然，你不能强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，但你可以祈求神的声音打动丈夫的心灵。不管你要为他祷告多少时间使他了解神，即使要等他一辈子，这时间是不会浪费的。在这同时，不管你丈夫相不相信神，你还是可以按本书所列出的祷告的方法为他祷告，期待神会奇妙地应允这些祷告。不管你原来多自由，但一旦结了婚，你的最重要的职责只有两个，家庭和孩子。即使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外出工作，丈夫待在家里料理家务照顾孩子，你还是要负责保证家是一个世外桃源，给家人满足、认可、活力、休养生息和爱。除此之外，你还要保持吸引力，做一个好厨子、好妈妈，在身体、情感和属灵里保持健康。这对大多数妇女来说招架不住。不过有个好消息，你不用一个人来承担全部，你可以寻求神的帮助，你可以寻求神开导你如何将家变成一个安全的避风港，一个大家无拘无束互相交流的地方。求神帮助你把家里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衣服笔挺整洁，厨房有条有理，冰箱里总是满满的，床铺干净整齐，把这些最基本的事物弄妥善。男人们不会每天抱怨那些很小的事情，但如果没有做好的话，他们会注意到的。我的丈夫可能好几个月都不会到厨里找灯泡或电池，但他如果去找的话，总希望会有。他也不希望下班晚了回到家后回来找不到面包来做三明治。我总尽可能地保证有，我求神帮助我能持家有道，好使丈夫回来时也喜欢把朋友带回来。持家有道并不需要有豪华的家具或装饰，我的第一个家很小，家具都是便宜的二手货。我在一个女朋友的帮助下把房子全部粉刷了一遍，使之焕然一新。这些只要动一点脑筋和细心就可以做到。要把一栋房子变成一个家，就需要让丈夫参与进来。他是头脑，你是心灵，身兼二职实在太辛苦了。谁让丈夫成为一家之主，不管他们配不配、想不想，这是神的命令。这并不是说某个位置比另一个位置更重要， 你们是互相配合的。如果你的丈夫是一家之主，你就应该让他来带领你。如果你是一家的核心，那就要这样去做，即便你提供大部分的经济来源。如果你想颠倒秩序，那就会陷入不断的挣扎中。这并不是说妻子就不应该工作，丈夫就不该管家事。两个人对各自位置的态度会改变整个局面。有时候我也赶着交稿，丈夫要帮我管家事和孩子，这不会削弱他的头领形象，我也不会因此就高高在上，这是他自愿为我做的。也有时候我需要多做一些，让他喘口气，这是我甘愿为他做的。这种平衡对多数人来说都是微妙而棘手的，所以最好祷告，让家庭中两个人的地位的完整性不受危害。把家管好不是说要完美无瑕，但至少不要乱七八糟。如果你和他一样起早贪黑给家里挣钱，那两个人就应该分担家务的责任。如果他不想做，就花点钱找个钟点工，至少比离婚看心理医生或办个追悼会要便宜得多。求神在这方面指导你。我说的关于家的道理同样适用在你的肉体、精神和属灵上，你必须要花时间来保证他们的健康。有一回我在听电台节目时，一个女人向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医生诉苦，说丈夫不再觉得自己有吸引力了。主持人问道，那你做了些什么来使自己更有吸引力呢？那妇女无言以对。我认为吸引力不是偶然就发生的，即使是最美丽的女人，仍花时间打扮自己，让自己充满魅力。以斯帖皇后在她的国家里可算是最美丽的了，但她也要花整整一年的时间洁净装扮自己再见皇上。我们要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，要怎么做才能吸引我的丈夫？我是不是干干净净，闻上去很舒服？我的心灵是不是也很干净，经常锻炼保持活力？我的饮食是不是健康？我的穿着有吸引力吗？最重要的是，我是不是每天花时间和神在一起？我向你保证，你越多的和神在一起，你就越容光焕发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你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和未来投资，这不是自私的做法，不这样做才是自私。祷告，让神告诉你如何去做，让圣灵充满你和你的家，放弃期望。我们刚结婚没多久，丈夫从公司打电话回来，让我晚饭准备一只鸡。我跑到店里买好鸡，把菜烧好。他回到家，刚跨入家门就说，我不想吃鸡了，要吃羊排。我当时的想法不说你也猜得出来，这种事不是偶然的，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了。有许多次麦克答应回家吃晚饭，但在晚饭准备好十分钟以后打电话回来说要和同事一起到外面吃。最后我总算学会了发脾气、反感、埋怨，于事无补，只有把事情搞得很糟。他认为我不理解他的处境，因为我的反应只会让他更加自卑。我意识到，如果我们不是期望那么高的话，我们俩会更好过一些。从那时开始，我总假设只有孩子们和我一起吃晚饭。如果他回来的话，就是一个愉快的惊喜；如果他没有回来，我也可以接受。
我也学会了当失望的事情发生时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醒自己丈夫的优点。我想起他会分担家事，帮我烧饭，他一直很忠实，这一点我毫无疑问。他信主，上教堂，读经祷告，有着崇高的道德标准。他爱我和孩子们，他的才华用来服侍神，他善良也很慷慨。所以他如果晚上不回来吃饭，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可抱怨的。如果我可以在任何方面辅导初为人妻者，我会告诉他不要对丈夫心怀种种期望，因为如果丈夫达不到要求的话，他就会很失望生气的。当然有些基本的东西在婚前大家就应该达成共识，比如信任、经济支柱、诚实、善良、为人正直、道德品质高尚、肉体和情感上的爱以及保护。你如果没有得到这些，你可以要求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开始祷告。但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人满足你所有的要求，要时时刻刻达到你的标准，提供你要的东西。这种压力可能会让一个男人崩溃。反之，在祷告中向上帝提出你的要求，在神里寻找答案。如果我们用许多期望来控制丈夫，当他们做不到的话就发脾气，那我们就错了。我婚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期望的他和现实生活中的他不尽相同。尽可能把你的期望抛开，你期望让丈夫改变，或者他为取悦你而试图按你的想法改变自己，都注定失败，而且会给你们俩人带来失望。相反的，让神来做安排，他做的会比我们强很多。接受你丈夫现在的样子，为他属灵的心和成长祷告。当改变发生时，那是因为神开始在他里面做工，其结果是永久的。我的心哪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你最大的期望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，而不是从丈夫来的。结实因着尊重。经上说的一点很有意思，丈夫要爱他的妻子，而妻子也必须尊重他的丈夫。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我假设没有一个女人会与她不爱的人结婚，但往往结婚几年后，妻子就不再尊敬丈夫了。没有尊敬就会没有爱，这是很伤害男人的，程度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对丈夫丧失尊敬的后果是很严重的。当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里，扫罗的女儿米迦从窗户里观看，见丈夫大卫王没有穿朝服，却露出内衣在耶和华面前欢欣地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他不试图去从神的角度看这件事，却摆出一副批评的架势，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神的审判让他一辈子无法生育。我相信如果不尊敬丈夫，不仅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婚姻也会遭遇失败，那把我们引入永生的门也会关闭。再举一个例子，瓦什提王后拒绝听从国王的命令，来到他的面前。国王当时正在大宴宾客，情绪很好，他想向朋友炫耀一下美丽的妻子。他所要求的不过是让他穿上王袍，戴上冠冕，向他的宾客露一下面而已。他明知拒绝会让丈夫脸面全无，但还是拒绝了。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来，所以王甚发怒，心如火烧，结果瓦什提被废。他不仅得罪了丈夫国王，也得罪了人民。除非做妻子的想要失去她在丈夫心中王后的地位，伤害全家和朋友们，否则不管她心里如何想，
她绝不能羞辱自己的丈夫，这代价实在太高了。如果你已经经历过这种事情，对丈夫毫无敬意，那现在就向神认罪吧，说：神啊，我向您忏悔，我没有像您希望的那样对待我的丈夫，我的心里有堵墙，这是为了怕自己受到伤害而建的保护墙，但我已经准备好推倒这堵墙，让我的心得到医治。我坦白有时曾对他不敬，我坦白我的不敬就是对您犯下了罪，告诉我如何拆除这感情的壁垒，让我拥有那无条件的爱，把您爱他的心传给我。主啊，帮我以您的角度去看待他，这样的祷告会让你看到丈夫的潜力而不是他的缺陷，这会促使你说出正面积极的话来鼓励他，激发他，让你们的婚姻得到重生。如果我们继续消极负面的态度，爱就会消亡。当你让神将你的心充满后，你就会用一双全新的眼睛来看你的丈夫，除非你有了神的洞察力。有时你会不理解丈夫的理由，他的感情，以及为什么他会做某些事，求神把这种洞察力给你。当你为自己，也就是他的妻子祷告时，要记得圣经里怎样描述一个模范的妻子，她照料全家，持家有道，她知道如何买卖，如何投资，她保持健康美丽，穿戴得体，她工作勤奋，能力出众，她好施舍，一直准备为未来打算，她为丈夫带来好名声，她坚强受人尊敬，也不怕衰老，她的话语明智且善良，她从来不游手好闲，而是谨慎地看守家里的每件事，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夸奖她，她不自持魅力和容貌，但相信敬畏神是她最大的美德，她支持丈夫，自己也拥有充实而出色的人生。这是一名奇女子，我们只有通过神的大能和放弃自我才能做到这样。最基本的一点是丈夫信任她，因为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我相信一个妻子能够给丈夫最重要的益处就是为他祷告。现在就开始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帮我成为一个好的妻子。我完全了解，若没有您的帮助，我不可能做到。请去掉我的自私、急躁、坏脾气，把它们换成仁慈、耐心和心甘情愿去承受一切的事情。拿走我的旧习惯、旧心态、本能的反应、鲁莽的假设、自我保护的反应，使我有忍耐、善良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把我心里的硬茧去掉，推倒我里面的墙，给我一颗全新的心，活出您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和信实。我无法脱离旧我，只有您才能改变我，告诉我内心有罪的地方，特别是针对丈夫的。我承认我曾对丈夫指责、发脾气、不爱他、厌烦、不敬，或者是不肯原谅他。帮我把那些伤心、怒气、失望放在一旁，像您一样的完完全全的宽恕他，不再计较。让我成为丈夫的贤内助、同伴、朋友和扶持，让我为他建立一个平安、恬静、安稳的家，告诉我如何照料好自己，为他保持魅力，让我成为一个有创意的、自信的，在属灵、精神、情感方面都富足的女人，让他引以为傲。我把我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您的十字架下，我把丈夫从满足我的欲望的压力下释放出来。
我应该向神求我的期望，让我能接受他现在的样子，而不是想办法去改变他。我明白在某些方面他可能永远不会改变，但同时他会在我想不到的地方改变。我把那些需要改变的地方放在您的手中。我知道我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完美的，也永远不会，只有您，我的主，才是完美的。所以求您来让我们做得更好，教导我如何为丈夫祷告，用爱的言语祷告。当爱消亡时，给我们新的爱。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无私的爱，如何表达我的爱才能让他体会到。让我们同心一起同行，让我们成为一体，不要分裂，互相竞争或者过独立的生活。为了我们长久的婚姻，让我们一起工作，互相检查对方的缺点弱点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，让我们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。我祈求我们对您的承诺和相互之间的承诺会越来越牢靠，越来越热忱，让他照您的心意成为一家之主，教导我如何支持他，尊敬他，帮助我了解他的梦想，从他的角度看问题，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什么，在严重的问题发生前提醒我，让您的生命气息注入这婚姻中，改变我，主啊，给我一个新的视角，一个正面积极的看法，一个和丈夫全新的关系，让我以新的眼睛、新的感激、新的爱、新的热情和新的感受来看他，给我的丈夫一个全新的妻子，使我就是那一位。